信念造就选择，选择堆叠人生。我们总是相信人活着就有一些准则是对的，按照那些准则生活就可以变好，于是我们有了信念。欢迎收听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各位老板好，我是元飞。大家记得前阵子社工被上铐的新闻吗？虽然新闻热度已经退烧了我才想到这件事情，但就很突然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和社工打交道的经验。我记得我家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其实家境还不错，我家是在土城工业区开工厂的，应该是做医疗用品的。其实我家的落败在我小学的时候就有预兆了，我从小就很擅长负责接电话，然后帮我爸妈骗人家说他们不在。有必要的话，我甚至会假哭说自己好几天没有看见爸妈了，叔叔阿姨，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吗？这样子对方就不会追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这是我自己研发出来的，帮我爸妈掩饰他们行踪，欺骗外人的这件事。只是我太小了，我还没有办法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那随着我慢慢长大，我们开始不断搬家，除了搬的家越来越破烂以外，还可以从很多地方知道我们家没有钱。就原生家庭不好的小孩，那个察言观色，那个早熟敏感度都是这样练出来的。当你开口跟父母要班费，要营养午餐费，买文具用品的钱的时候，父母的眉头会紧紧的皱起，然后头低低的摸着口袋，可是他什么都没有掏出来，然后说啊，明天再给你好了。再后来他们就躺在床上也不看你，就很不耐烦的挥手赶你说啊，不是上个月才缴过吗？为什么要马上来要啊？养你真的很花钱呢。甚至他会问我说，那些费用很重要吗？你能不能不订营养午餐？那不然你自己去带便当嘛，或是为什么你一定要缴班费？真的有这笔款项吗？如果不是很多钱的话，你用自己的零用钱付可以吗？我先说一下，我小时候其实是没有固定拿零用钱的，压岁钱更不用说，你们懂的都懂啊。我小时候可以支配的财产啊，几乎都是父母给我吃饭的钱里面抠出来的。比如说，一餐可能我父母给我50块的餐费，那我可以控制在30块左右，就是在当时的物价，大概就是一碗卤肉饭加一颗蛋，或者是一个三明治加一杯奶茶。同样的早餐，我在小学六年，我都没有变过。没有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如果父母给的餐钱就只能50，我只要能吃少一点的钱，我就能存多一点。那像这样子容易委屈自己的那种想法啊，其实真的就是父母给我留下了很多我的存在造成了他的麻烦的暗示。所以在我小时候，除了家里没钱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说破以外，再来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且不说破。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妈只要开口啊，就会开始抱怨哪个亲戚很冷血不肯借钱吧吧吧，然后我父母会把我的健保费账单直接丢掉，以及吵架，就是在从抱怨，吵架都是从抱怨开始，然后吵完架的时候就是大声嘶吼嘛，吼来吼去之后我爸会对我妈动手。我真的还出去帮我妈挨过好几下的那一种，当然就是下场就是连我一起打啦。那通常事后我妈会哭着问我说，如果他们离婚我要跟着他还是跟爸爸，然后又跟我洗脑一通， 父亲外面有别的女人，平常都在花天酒地，不拿钱回家才会害得我们这么惨。然后再一直强调，我将来必须要报答他，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他，我母亲要给我一个完整的家，我妈早就离婚了，她早就自由了，她一定会过得比现在更好，她没有必要受这种苦。那是因为我们这些孩子需要完整的家。唉，我从事半套店啊，其实是在22岁，但其实更早的时候，在我1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在酒店做过台了。甚至在我还在念高中的时候，我就有想过要去应征0204。在我还没有满1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想过要去应征当时的电话交友0204，这也是年代物，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好，甚至再更往前推，我第一次有预感自己以后将来可能会从事八大行业是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被我妈推出去，然后就穿着学校制服，一个人拎着菜刀，隔着铁门对讨债集团叫嚣。在那个时候，我清楚的认知到以后我可能要做八大行业才有办法扭转我们家的情况。我妈依然在家，她抱着我弟啊躲在家里，然后我一个人面对着3-4个一看就是坏人，就是那种标准8+9，然后刺一个半嘎，穿一个吊嘎嚼槟榔啊，然后讲话会有标准的台湾狗语的那种，就冲三小干啊，抗击就爱行啊的那种流氓。我一个人对着3-4个人，然后我拎着菜刀在跟他们互呛。那个时候我弟我妈躲在我后面，我姐她人在外面，她那时候已经高中休学去打工。然后我爸在干嘛呢？我爸说了一句，就算你们全家死光我也不会再回来，就把公司所有的器材以及资产全部都卷到大陆去了。就是因为当时西进很流行嘛，在大陆做事非常流行。那他留下的就只有这一句话跟一个空壳公司还有各种负债。我妈，这对我妈来说是一件超级打击的事情。她超恨我爸，因为这件事情她超恨我爸。他每天都在跟我们讲说啊，爸爸不要你们了，你们人生齁会不幸啦，包括我人生会这么不幸，就是因为爸爸没有责任心啦，不肯拿钱养家啦。但是没有关系，我妈会带着我们去找一个有钱又快要死掉又可以接受我们的老男人，然后这样子等到老男人死掉之后，财产就都是我们的。哎呀，爸爸不要你啦，但是如果不是妈妈的话，我们早就被重男轻女婆家人给打死了，所以我们长大以后一定绝对非常必要的要报答我妈，要赡养她。我必须说，我从国中以后啊，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也没有再听过我母亲说过别的话了。有啦有啦，也还是有啦。我妈曾经说过，她那时候耳提面面的告诉我，如果考不上国立学校，就直接送去做学徒，不让我再念书了。现在想想啊，早知道就去当学徒了，我也不至于在这边录 podcast 啊，不是开玩笑，我是说，现在想想，当初我那么努力念书考国立学校，是真的傻傻的哎、欸。要是做学徒，怎么样？现在都出师了吧？有办法创业了吧？可是也不能怪我啊，当时全世界都在告诉我们，念书才有前途嘛。我看我姐抱怨过好几次，为什么她要辍学去打工？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不是我弟？这时候我就会觉得，天哪，辍学是在浪费我们人生，我们必须要扭转我们人生，那就得 有好的学历必须得从学习开始，学习使我快乐，没有快乐啦，但是可以让我致富，可以让我扭转我现在家里的颓势，这样我人生才会有希望。其实但是我们当时啊已经一路往南搬，甚至已经离开了台北这个地方，双北这个地方，来到了将近桃园。那我妈当时一意孤行，完全不顾我们儿女的反对，就是她觉得自己是个大人，是个母亲，怎么可以被小孩子干预，于是就把她就硬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再拿去带二胎。你们知道当时很流行，就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大家景气宽裕，信用很宽松，所以其实很流行现金卡这个东西，这也已经是有一点年代眼泪了。对，那我妈借遍了所有的银行，她用卡债和二胎贷出来的钱养小孩，在我高中三年都是这样度过的。虽然说他自称是有在工作，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他一出门就是一个礼拜不回家，万一他回家就是会带着不同的男人，这也不说，因为他一个礼拜不回家，两个礼拜不回家，他给我的钱很有限，我当时可支配的额度一个礼拜大概是200块，所以我过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吃冰箱里的剩菜啊，或者是有一个办法，比如说那时候我就去大卖场买那种大袋的冷冻水饺，然后每天精算，每餐精算，哦，这一餐可以吃10颗，下一餐可以吃10颗，这个样子的，每天每餐都在吃水饺的，过了好几个月，这是我在高中时期过的最尴尬的日子里是这样子过的，那就可以把每天的餐前预算控制在一个礼拜200。好，偶尔我妈回来就会带一些男人，就是让我去叫他们爸爸，然后跟他们要钱。她在实施她的老男人计划，但没有一个成功的。现在很后设去看，我们知道没有成功，而且我还被其中几个男人给猥亵过。我妈当时会跟我讲说，那些叔叔既然都要当我爸了嘛，摸我几下大腿或屁股也没有什么。好吧，被猥亵真的是小事，因为其实当时我差不多要高中毕业了，而且我考上了国立大学，就还是那一套，你不能考上私立学校，不然就送你去当学徒。我被恐惧驱赶着念书，然后要考上好的学校。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学校算好，但一定必须是国立的。我当时有一个很强烈这种前提。然后在我考上的同时呢，我妈的债务终于爆炸了。他的房子啊被银行抵押，然后我姐和我弟都离开了家里，而我在疯狂的打工。我人生当中最爆肝的记录是连续36个小时没有下班，都在打工中度过。然后就是为了赚我大学的第一学期的学费。等到我上了大学，我妈也撑不住了，她失联了，我就正式成为了无家可归的人。不过还好我有考上大学，也可以打工租房子，我就不至于路边流浪啦，是还没有真的睡过纸箱。就因为我比较早读，那时候早读的概念就真的是早蛮我蛮年尾生的，所以其实几乎是早了一年。上大学，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啊，严格来说大概算17岁，就刚好那一年换新的身份证。大家不要乱推我几岁好不好，就当作就是就 就17岁的时候那一年换了新的身份证嘛，所以等到我又跑回土城的户政事务所之后，才知道其实我没有户籍，我的户籍早在一次次的颠沛流离中被丢到户政事务所，然后没有户籍是不可以领新的身份证的。就因为我没有满18，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自己迁户籍，必须要靠监护人来办。我永远都记得那天我被户政事务所的所有行政人员围起来骂，说民国80几年就通知你家要迁户啊，你们都没有落实户籍啊，现在跟我说你身份证办不出来，是你们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真的真的，因为那时候不流行就是上网公审什么的，所以其实当时的政府行政部门是有名的嚣张。好，然后那我一个17岁的小女生哪见过这种阵仗，是不是？好了，我见过啦，我毕竟都已经跟黑道叫嚣过。可是其实最让我绝望的是，一个下午我大概打给我妈超过50通的电话，我真的需要她，哪怕她接起来跟我说好我知道了，我会帮你想办法，但我现在在忙，这种就是几乎是拖延战术的话都好。50几通，那个时候的电话设计啊，只要你不是没电关机或者是被拉黑，你一定是它会嘟，它是会通的。对，所以50几通每一通都是有通但没有被接起来。我啊，我一辈子都在帮我妈找理由，因为她养我们太累了。我觉得她很可怜，毕竟她被丈夫抛弃嘛，然后她又当了好久好久的家庭主妇，找不到好工作嘛，她可能对外面的工作适应不良吧，她总是在抱怨他外面工作的同事多贱啊，每个人都在想办法害他，每个人都看他不顺眼，他真的不适合在外面工作，他身体不好。类似的抱怨我在我的少女时期每天都在听。然后他举债养小孩，所以他是靠着一屁股债在养着3个拖油瓶。重点是他的老男人计划也没有实施，虽然我一开始就不看好，我觉得如果我是那种老男人，我就自己去买个外籍新娘，都比他听话，比他漂亮，比他年轻，还没有3个拖油瓶。对，我一开始就没有看好他的老男人计划，他也的确没有找到所谓有钱缺儿女又快死掉的老男人。但即使如此，我一直觉得他是爱孩子，他是爱我的，他只是运气跟实力都不好。直到我发现他只签了他自己的户籍，孩子都完全没有动过。赚不到钱没有关系，其实我当时已经可以自己赚了，只是钱不多， 但我可以赚钱了。可是如果你连身份证都不给我，那代表着什么？代表我连能够做到最基本、够到法定最低时薪的资格，能够找到这样的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都要看身份证。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他有多自私。他连一条活路都没有要给我留，欸，也不能说没有，他就是没想到要帮我留。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原本打算，我都想好了，我17岁我都想好了，我就是在里面开始哭啊闹啊耍无赖啊，然后就是打算叫强迫行政人员通融我，帮我把这个身份证给弄出来。我真的联络不到我妈。结果那个行政啊，他就笑了一下，然后说：怎样， 联络不到人啊，你被你妈抛弃了，那要不然我帮你通报社工好了啦。然后他这样一说，我就站起来逃走了。对，老实说啊，按照我的成长经历，照我这样子说下来，我应该要更早的与社福单位接触的吼，比如像是在我爸家暴的时候啊，或者是他抛弃妻子的时候啊。可是当时我妈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我忍一时之气。到了后来，他又不肯离婚，也不肯求助社福团体。现在我可以很厚设的说，他只是想维持他的体面，觉得求助社工很丢脸。但这是我这几年才发现的事情，当时的我并不懂他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但就算是我，其实我也不敢，我不敢找社福团体，是因为我很害怕他会拆散我们家。可能是身为小孩子一种天生的直觉跟恐慌吧，即便我们家这个样子本来就注定要分崩离析，可是啊，就算是这样的父母，我都不敢让他们被告。我当时觉得不告他们遗弃，不走法庭，不把事情闹大，或许他们还有机会回来当我的父母，可是告了就没有了。而且甚至我们家还有三个小孩耶，会不会被分开，被送去不同的寄养家庭或是安置机构？然后那我姐跟我弟会怎么说呢？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才是拆散了我们家的坏人？还有如果我的新家，我的机构不想帮我付学费的话，因为他们一定已经有很多小孩了，如果他不想帮我负担额外的费用的话，那我是不是也要退学？就是种种的疑问。然后当时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管道可以联络到社会福利，或是了解到社福体系在做什么。所以我怀着这种恐慌，我觉得我不能够被社福机构找到。其实我后来，然后我就告诉自己，没有，我要的很简单嘛，无非就是钱跟证件。如果我为了这两个东西去告诉社福机构我需要帮助，结果他们要告我父母，结果他们要安置我，然后甚至剥夺我父母的监护权去交给新的人，那我是不是还要去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家庭？那不是更耗时间吗？而且最重点的是，如果我把我的我都已经17快18了，我快成年了，如果在这时候选择把我的人生再交给别人去决定我该怎么做，我该住哪里，我人生不归我管，会有好多的社工，会有好多的新父母、新的环境去决定我要去哪里，我该做什么。如果他们处理的方式啊不是我想要的，我可以当作我没有来过吗？我可以跟社工讲说啊，你们要这样子做，那不然我把这委托取消好了。你就当我没有提过这件事情吗？好像不行哦。也就是说，社工这条路走不通，我光想我就觉得好恐惧哦。如果我的前半生，我觉得我前半生就是因为我没成年，只能被父母决定怎么对待我。好不容易我现在快成年，就差几个月，可能一年，我怎么可以再落入社工手中？我不认为我满18就可以结束社工对我的监控。而且我说过，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有很强的预感，自己可能以后会做八大行业了。你们觉得社工真的会让我去做八大行业吗？那他岂不是要挡我财路吗？所以最后，我哭着回学校，然后打了好几个月，有可能是一年，我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黑工，所谓黑工就是 不会照劳基法给薪水的工读生。我记得当时的基本时薪是95块，我领65。我跟大家分析一下我当时怎么过日子的，就是清晨5点6点就起来，然后呢在早餐店打工，接下来去上课，没错，我还上日校，然后上课完之后下课去小吃店打工，晚上再去当3个小孩的全科目家教，然后周末再去顾戏班。你们猜这么多工作，我一个月赚多少钱？就这样子过，我一个月堪堪破万收入，全部的工作加起来大概就10000多块。你怎么知道吗？当时我住在雅房里面，然后我一个月的房租大概是2500，包水电哦。就这个样子，我都还缴不出来，差点缴不出来，因为我没有身份证，所以什么助学贷款啊、清寒奖助学金啊、什么鸡歪挖狗小的补助，我都不能办。然后我长期也没有健保，万一生病啊，我都只能忍着，然后真的很严重的再去看医生。可是通常这种时候你要喷的钱就不会是简单的钱，就是好啦，你只要没有健保看医生都很贵啦，大家明白吧？所以各位，你们猜我后来怎么搞到身份证的呢？就真的是在打完了黑工，然后老老实实的等到自己满18岁以后，我听了朋友的建议，求当地的里长，里长再帮我求到我当时学校的户政事务所，然后户政事务所的主任出来印出我国中同学的照片，要我当场说出那些同学的名字，然后再把我载到我租屋的地方，跟我邻居确认这个女生真的有在这里租住，然后再去到，因为我户籍就是丢在土城的户政事务所嘛，所以就出动了土城的事务所的主任，然后用他们的权限才帮我一一办好。也就是说那个过程其实就是在确立你从幽灵人口变成实质人口的概念。那繁琐到连户政事务所行员都忍不住抱怨说，天哪，怎么这么麻烦。我妈在这时候才出现，我已经不需要她了。我们母女关系的冷漠跟决绝就是这件事开始的，我可能提过不止一次。我到现在都没有放下这件事情对我带来的仇恨。这是真的，我真的为了这件事吃太多苦。好，所以有了身份证之后，我就觉得我以为我可以去办助学贷款跟清寒补助了，然后我还想过我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去做8大行业，也许我认真念书呢，我认真念书然后就可以靠着奖学金生活，小说都是这么写的嘛。结果我还是太天真了，我爸名下那间公司还在，他就跟我爸妈的婚姻一样名存实亡，然后那间公司也跟我们3个小孩一样都被放弃了，没有人处理。就名义上我有一间开公司的老爸，然后名义上我妈跟他还是夫妻关系，名义上我还是个工厂千金呢。你觉得有着这样的 title 我能办什么清寒补助？我曾经试着一己之力去拿弄到清寒奖助学金，你们知道这个走政府正规的体系方式有多困难吗？首先他一学期大概补助个6000块吧，然后我得去财政部，就是去国税局调出我3等亲以内亲属名下所有财产。你们 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有办过的人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多他妈机会困难。这不是你直接站去柜台说，你好，我需要我三等亲以内的所有亲属的名下财产清单，那是办不出来的。你需要去跟这些人一一征询，你要取得他们的同意。我老实说，当时我已经，我别说我父母了，就是我连我跟我父母都断联，我都找不到他们在哪里，我要怎么知道我三等亲有谁，然后怎么联络他们，跟怎么取得，我其实就是半个有血缘的陌生人。你觉得这样的人跟你说，你好，我需要你的财政清单，你会同意吗？我需要他们三等亲以内所有人的财产清单跟同意书。我老实说，我当时连我有多少财产我都搞不清楚，因为太穷了，我根本不知道我有的那些垃圾算不算财产，好不好？然后就算拿到了同意书，调出了他们记录，他们必须要符合你清寒补助的规定，好像是多少多少的收入吧，当年的资料我有点不太记得那么清楚了，必须加起来以后不到多少多少的资产总和。那也就是说，你三等亲里面有残条啊，有一些经济状态比较好小有资产的人，你是办不来的。我连我三等亲里面有谁我都不知道，何况我得知道他们有多少资产。那如果不合乎的话，你前面都是跑白宫。好，更不要说我先不晓得我三等亲里面有谁，有多少资产，我光是我爸那一间空壳公司，你就办不来任何东西，可以办助学贷款啦，对。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把那个我爸的公司弄掉，除非我爸去办注销，不然公司章啊什么的这些我都没有啊，光最基本的公司章我就没有了。或者是我妈离婚，然后搞清楚我们的赡养义务归谁，你觉得这是我能决定的吗？这是一个连他们人在哪里我都不知道的人能够决定的吗？所以你们觉得在台湾，如果你今天像我一样落难了，家道中落，然后摊上了不负责任的父母，政府可以给我多少帮助呢？首先，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如果我今天要办任何的补助，我得先证明我是台湾人，甚至我提出的证明必须是在当地申请的。就是我不只是台湾人，我还是台北人，我现在在台北，我需要你的福利。如果我今天是台中人，那就不行，那就不能领台北的福利。再来，申请任何补助过程之繁琐，规定之严格，牵涉所有的亲属都必须够穷。因为真正贫穷的人啊，是六亲不认的。为什么？因为我只要认了亲戚，这个人就一定会来借钱，更不要说还得知道我的这些亲戚们有任何的资产。有又怎么样呢？有的话我就不能办，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叫我去依那个有钱的残条啊，即便我根本不认识，我一辈子没有见过他几面吗？然后你要同意他们 拿到他们的所得证明，然后光这个这些东西都在政府的不同部门办，所以你会跑到断腿，都在不同的地方。基本上你跑这些流程啊，你就是政府部门的人球。然后我们再回来，一开始我想要办的东西是什么？一学期6000块的清寒奖助学金。就为了一学期6000，我到处受政府行政人员的白眼。因为再说一次，十几年前还不流行公审， 所以我委屈也没有人会帮我出声。如果我硬要办又要回来处理那些我无法处理的家庭问题，我就是因为这些家庭问题我才会沦落至此。如果这些家庭问题可以解决，我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我觉得我自己被政府刁难了。那些证明能够跑出来的，哪可能是什么真的什么低收入户？还是我搞错了？低收入户里面也有天龙人，然后我是比下等人还要下等，连证明自己能接受资格、帮助的资格都没有的那种超级下等人。真的就是为了一点点钱，我不只是累，我受尽了羞辱，然后最后求助无门。求助了吧，我可能又得去面对那一些我不想再去接的疮疤，然后呢还要接受别人来接管我的人生。这就是台湾政府的社会安全网。我直接空心球穿过去好不好，那个洞那个网格我直接空心球穿过去，漂亮三分。这才不是我真正心灰意冷转投八大的八大行业的原因。你想想八大行业就不一样了，只要有一张身份证，他就不会问你的来历，不会问你的去向，只要你有能耐，你肯豁出去，你想怎么赚钱就怎么赚钱。有了钱这些都是问题吗？我那么辛苦那么累就是为了这六千块，我今天在八大行业我认真的上一天班就有了。后来过了好几年啊，当我粉专开起来的时候，手枪女王自白书开起来的时候，我第一篇写出去受到很多转载跟共鸣的文章，就是在泡政府部门的这个部分，就是在说明我对于社服团体以及社会安全网的不信任，跟我在里面碰了多少的壁，然后被觉得自己被政府放弃了好多好多次。可能就是这一篇文章太红了，所以真的有社福团体因此邀请我去演讲，那好像是立新基金会之类的。那当时他们的困扰，他们之所以会请我去演讲，是因为他们在困扰怎么跟做八大行业的个案们继续保持合作。就像我讲的，我不信任他们，他们跟我们的价值观也完全不一样。要获得个案的信任，让他们愿意和社工倾诉烦恼，让社工马上察觉，哦，这个孩子现在生活状况、交友状况、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可能有问题，但是又不能够听得太多，这些社工不能听到个案太多东西，比如啊，其实我还未成年，但是我已经跟客人睡过了，这次的出场我赚了好几万，完蛋了。只要听到这样的东西就是要通报，不管这个社工心里愿不愿意，他必须做这种在个案眼里是背叛廖北亚的行为。但是这是社工的职责所在，社工在烦恼我要怎么在这中间做取舍。还有当然这些女孩啊，在进了八大行业之后，也不一定是女孩，这些个案在进了八大行业之后，价值观一定与社工是渐行渐远的。社工们很希望看到个案在八大行业赚了钱之后就赶紧离开，可是每当他们这么对个案提议的时候，个案就会眨着无辜的大眼睛说，但是我现在一个月能赚十几万，那如果我上岸之后赚多少呢？你身为岸上人，做社工，你赚了多少钱？有多少的成就呢？哇，超伤，超伤！欸，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件事情，欸，对吧？我不知道要怎么站在一个小孩子，就是小姐或者是个案，他们在追求薪水以及 成就的方面去说服他们上岸呢、欸？对，如你觉得我的金钱观念不 OK 吗？可是我赚的钱很多，我为什么不能想花就花？好像很有道理嘿，是不是？你知道那些月薪上万、3万多的社工，在这个时候也只能尬笑。所以他们希望我开一个演讲，去告诉他们，怎么与个案保持信任与沟通，怎么让个案听我的话、听我的劝，照我的建议去做理财规划，或者是上岸的规划，或是进修。当时我太菜了，就提了个很真诚但很烂的建议。也许他们可以雇用像我这样介于上岸又能理解海下价值观的人来做中间沟通。现在也就其实也就3-4年前的事情，可是我现在随便一想都可以想到一堆槽点，比如说这是法规允许的东西吗？实际的效益有没有呢？你有没有实际的案例证明这个动作有效？或者是万一中间的沟通人，也就是我做手去图利社工团体，或者是这些女生、这些孩子、这些个案，有没有可能？有吧？我是能信任的人吗？这样的人多吗？有一个好的配套措施吗？这槽点真的是太多了，难怪后来人家都没有再找我回去演讲。可是我是有收获的，就是我当时真的有借机问了那些找我去演讲的社工说，如果今天换作是我当年17岁时遇到那样的状况，社工是不是就能够处理？毕竟他们遇上各式各样的个案，也许他们有资源，会不会是因为我一个人人为言轻，这些文件我跑不出来，才得不到政府的帮助？最后社工就是很苦恼的、很为难的苦笑跟我说，我当年那个样子，就算拿到社福机构里面，也都是很棘手的问题。应该说每个个案对社福团体来说都是棘手的，他们真的只能专案处理，不但要安置，而且甚至我当年缺的文件呢，这些社福团体跑起来不会比较快？没有我想象中的后门可以走啦，直接这样说，他们这些社工啊，才是真的每天去跟政府机关的人吵架，带着个案每天上门去理论、去踢馆，然后去撒泼打滚，然后的那一些人。你们知道吗？我从他们很苦涩的笑容里面啊，再次肯定了我当年远离了社福团体是对的。我很庆幸我主动投身了八大行业，给他们减少了很多麻烦。到现在我都还在怀疑，真正会接纳我的是合法有社会福利机构支撑的案上，还是不问出身来历、高矮胖瘦，只要你想赚钱，我们来者不拒的背面社会呢？每次想到这一段，我都差点想要哭。今天真的不是一个很欢乐的一集，唯一能够拿来苦中作乐笑一下，是可以来说说我们家当年其他人是怎么拿到身份证的。比如我妈，因为她把户籍转去她自己的娘家，所以她拿到了身份证。我姐，因为她满18了，所以她一样画葫芦的也拿到了身份证。我弟，好，那你说我当时就已经被卡条了，我17，我弟比我更小，他应该拿不到身份证吧？没有，他拿到了。为什么？因为户政事务所的人员没有检查他的户籍，就把新身份证给他了。干，真的是很靠北。 这不能怪我对政府单位毫无信任呢、欸？什么啦？哦，气！我现在想起来还是一肚子气，人生心结，可恶！好。很多人啊，其实在我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甚至在我手枪女王刚出版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我过得这么惨。那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挖过去的疮疤，甚至连出版社的老板都曾经就是透过编辑询问说，梁元真的曾经没有健保卡吗？我要很老实的说，甚至连健保卡都是在我当了半套妹之后，我赚了钱，我一点一点的把我从小学就没有缴的健保费给还清，然后透过一些协商或者什么断绝关系之类的，是没有真的断绝关系啦，我跟我妈，但是透过这种整理债务的动作，还有因为在八大行业有办法赚钱还钱，我才重新又有了社会福利的资格。我上岸啊，第一个受到的冲击是，原来我受的苦难在别人眼里是难以想象的，是很扯的。就可是我在那个地方，在八大行业里看到身世问题比我复杂的更多，毕竟在我的观念里，在我的脑海里，我缺的只是钱。今天的故事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如果有任何的反馈留言，甚至你想要告诉我啊，这种人怎么可能，你一定当时只不过是有别的更好的选择，无论如何你不需要去八大行业做事，那你也可以告诉我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呢？好的，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我们下次见咯，谢谢各位老板。